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是的，主耶稣已经复活，好不好？我们就跟我们的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主耶稣已经复活。”感谢主哈！相信上礼拜是我们什么节？
复活
节。
复活节。你不要跟我讲圣诞节了哈！上面是吧？我们复活节对吗？
对。
啊，教会也有庆祝复活，同时也为弟兄姐妹受洗。啊，这个新的生命在展现了耶稣复活的能力，真的是一个很感恩的事情，也感谢赞美主。那也相信啊，神的复活。他主耶稣的复活的这样的生命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要继续的在做更深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主得胜复活的日子当中，你召聚你的儿女们，我们一起聚集，一起的来敬拜主啊。是的，你已经复活，那个曾经啊把你安放的空的坟墓现在已经是个空坟墓。主啊，你复活是个事实，纵然我们在我们理性上面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但是主，你用你的事实来证明你是胜过死亡权势的主。主啊，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主啊，我们也同样的跟你一样的改变，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谢谢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也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也愿圣灵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
阿门。
昨天前天啊，我参加参与，就是以前我们也曾经是我们中信的总干事，可能当中不晓得有没有认识啊，王其昌牧师啊，他曾经也在我们中信当了七年的总干事啊。那因为安息主吧，所以昨天前天一分别参加他的葬礼跟他的那个追思礼拜。我想在每当我们有主内的肢体，好，当他卸下地上的劳苦的时候呢，安息主怀的时候，我们按着我们人情来讲，好，我们人间的情感，我们会不舍，我们会伤感。但是呢，当我们如果晓得说，哎，他们也不用再去受这种肉身的苦难，不用再面对这种败坏的世界继续的煎熬他的时候，他可以回到我们的主的同在的天父怀抱的当中，我们也会为他怎么样感到高兴。好，如果你曾经服侍过老人家，他们在医院里面不是插这个管插那个管啊，去扎这个针扎那个针，也不能讲话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当他回到天父那里是真正的一个真正的安息，真的不用再受这种身体的苦楚。那其实呢，我们圣徒可以回到天家也是一件很值得喝彩的事情。不单单是这样子，我们还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的离别呢只是个暂时的，不是个永别。也就是说，当有一天轮到说换我们要返回天家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团聚。哎，这个是不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啊？是不是？是的。好，当然是好的无比，不单单跟我们主有同在，又可以怎么样，又可以团聚，那是再好也不过了。是的，这个是好的无比，虽然肉体败坏了，但是呢我们的灵魂怎么样已经得救了。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说，哎呀，这个就够了，好，差不多了，够了，很好，很不错了。我想这个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在神的计划当中呢，在神给我们的应许当中，这个是好的无比，却不是怎么样，却不是最好的，却不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不只是要救赎我们的灵魂，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救赎？是一个全人的救赎。那今天我们说到底怎么样才算是一个人啊？我们怎么样才算是一个人，就是什么，当我们的灵魂加上我们的什么身体，对不对？好，如果没有身体你就叫他什么，哎呦，很恐怖的东西，对吧？对啊， 好，若光是身体，没有灵魂是什么？就尸体嘛，你不会人家讲他还是一个人。所以一个什么叫一个人？一个人是灵魂加上什么？加上身体，这个整体叫做人。所以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将身体怎么样创造好之后呢？像他的鼻孔吹什么一口气，神就称他为什么有灵的活人。换句话说，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因为那才是完全的人，也只有这个完全的人才能够救赎我们这些有灵魂有身体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有身体有灵魂的完全的人来救赎我们整个人。因此当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当他离世的时候呢，虽然他的灵魂是回到了天家，但是神对于我们的救赎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因为我们的肉身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救赎。因着这个罪导致败坏与死亡的权势还在我们这个肉身上掌权着。所以呢，当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最后的死前，他说什么？他说，主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父天父。之后呢，他就断气了。死了三天之后的复活，耶稣不是灵魂从天上下来向门徒显现啊，而是怎么样？而是带着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那种肉身。为什么？主耶稣跟他说，你来看看我的手，你看看我的肋旁，他手脚上有钉痕，他的肋旁有被枪刺透的伤痕，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显现给门徒看。这个都要说明什么？一个真正救赎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灵魂结合我们的身体真正的复活。这个才是真正冲破死亡的权势。死亡不在这个肉身上做主了，而圣经上说耶稣的复活就是我们将来复活的出手的果子。也就是说耶稣是我们一个什么最终一个复活的第一个样本。好，让我们先看到原来复活的身体复活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生命的盼望，对将来我们的灵魂能够回到天家是很好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不应该只是只有这样子，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更大的盼望。那是什么东西呢？那就是死人的复活，也就是我们的灵魂与身体重新的结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想象吗？我们的灵魂与身体能够重新的结合。那如果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心里就有点想法，如果上帝的救赎计划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是复活的身体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产生呢？那这个复活的身体会是长怎么样的呢？其实呢，我们也不要觉得说，哎，这个会问这个问题是一件很好笑的事。其实呢，这样的问题呢，早在2000多年前初期教会就已经有人在问了，不是今天我们才在问这个问题。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一开头不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吗？好，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呢？然后保罗在15章第36节说，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这个无知的人啊，原文是什么呢？就是傻瓜。 OK， 好，那你说，哎呀，保罗怎么在骂人哦？其实保罗不是在骂人，更不是在骂我们。这个是好像什么？好像我们孩子问我们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呀，傻瓜，难道你不知道吗？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说给你听。所以呢，接下来呢，保罗就好像教孩子一样，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包括我们，这个出死入生的复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一回事？从36节开始一直到41节呢，保罗就用一个比喻，一个类比来描述这个出死入生的一个复活。36节下半节到37节说，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 首先呢，他就用什么？用种子来比喻。当我们看到一颗种子，好，我们左看右看，就是一颗什么种子，对吧？你会不会看到别的？不会不会把种子看成毛毛虫？不会了，对不对？你左看右就是一颗种子。那我们不会晓得说，哎，今天这个种子会长成什么样的植物？好，它到底会长多高大，或者是啊，长成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我们很不晓得，除非是怎么样？你怎么样才知道它要长成怎么样？除非你要把什么把它种下去，对不对？好，种到埋在那个土里面，让它在土里面怎么样死了，它才会怎么样发芽，开始生长，长出这个植物的机会。那复活的身体呢，也就是这样子。好，我们现在我们这个身体就像这颗种子一样，是要经过现在这个肉身的身体的死去，才会有将来的复活。后面讲到呢，因为我们现今这个肉体的身体是并不能够生存在将来神所预备的永恒当中，而这个在地里面死了的种子，当它发芽长出来的时候，它才能够生存在永恒里面。那这个身体会是怎么个样子的呢？其实我们现在不晓得。那为什么保罗要用这个种子的来做这个比喻的复活的身体呢？因为种子呢，它这个在土里面死了又生，有跟这个复活有很类似的特质。是什么特质？就是它有它的一个连续性，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居间的一个状态。什么叫连续性？就是这个植物呢跟这个种子之间是有关系的，它不是完全嘎嘎不关没有关系的，对吧？西瓜种子中长出来的是西瓜的树，对不对？好，你不，所以不是讲说拿西瓜去种出一颗柠檬出来，这个是有问题的。好，所以种子跟这个植物本身是什么？是有关系的。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复活的这个的身体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的肉体的身体，哦，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今天神要给我们这个新的身体，不是另外要给的，而是要从我们现在现有的身体来给我们的。纵然我们复活的身体会跟我们现在的身体会有本质上面的不同，但是却是从我们现在的身体而来的。那刚刚讲这个是第一个，是连续性。第二个呢，它有一个什么居间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专有的一个神学的名词，指的是什么？就当我们肉体死亡跟我们复活中间有一段时间的一个状态。当你一颗种子，好，你不会说今天你埋进去的时候，明天就长成一棵树了，对不对？它需要有一段时间，好，要怎么样让它发芽了，好。所以呢，就好像毛毛虫一样，当它要变成蝴蝶的时候，它也不是怎么样瞬间改变，它会先做什么？它是什么？做成一个蛹，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是需要时间的，所以种子是要经过死亡，那个蛹呢，它也是需要经过自我的溶解，而我们的人的肉体也是需要经过朽烂与一个灰化，最后成为尘土与尘埃。然后感谢赞美主，在这个时间，我们的灵魂也是已经在神的家，已经回到天家，在父神的怀抱安息了。所以接着在38-41节说，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那到这个地方呢，保罗呢似乎又把场景拉到哪里？拉到上帝当初创造的一个处境。这个世界的万物，无论是植物也好，是动物也好，是人，是野兽，鸟，或者是鱼，甚至天上的各样天体，太阳、月亮，各种 星球、星类，没有一个是一样的。今天科学家发现外太空越来越多的星球，但是却没有一个星球是怎么样，它的特征、它的亮度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他们确实各有他们的一个形体与特质，这个是上帝在一开始创造的时候就是已经按着自己的意思，神的灵运行，神的话一出就有各自万物的一个形体了。换句话说，保罗 用这个来说什么呢？他说借着这个种子的死而又生的一个特质，以及还有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的那种大能，来说明今天我们这个出死入生的复活，它首先是什么？是神的一个重新的创造，是神的重新的创造。在旧约以西结书第37章1到10节，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去看，在旧约以西结书第37章1到10节，他就描写了神的灵带着以西结先知呢进到一个平原，一个异象当中，他看到一个满布平原都满了什么死人骨头，好，福建话叫稀烂骨头，这个对，用福建话讲起来好像很贴切，但是普通话就叫死人骨头，好，遍满了骨头散落各处，而且呢是怎么样，是非常的一个干枯，也就是说意思说嘛，他是死了很久的，死了很久。然后呢，神要他要以西结呢向这些死人骨头呢说出神的话语。那当以西结先知遵命向那些死人骨头说出神的预言的时候，突然间发生什么事呢？就是怎么样，有巨响的声音开始产生，哇，地发震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呢，接下来这些骨头怎么样，就开始互相的联络起来，相信这个是瞬间马上就变把原来那一副配个在一起，好，原本你是跟谁在一起的一副的，它马上怎么样配在一起，接着呢骨头就长出了筋，然后筋上又长出了肉，甚至连皮都长上了。最后呢，接着神要先知以西结向风发预言，让气息吹进了这些长筋长肉又长皮的死人骨头上，然后又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原本散落一地的骨头通通都活起来，并且站起来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所以这个就是神的灵他的话语所带出来的一种重新创造的能力。所以在以赛亚书第26章19节有一句很重要的经文，他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请。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呀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这里很重要的一个要点，神不是另外再造一个身体给我们的，而是什么？而是和我们这个原有的身体有什么？有连续性。其次呢，能够使复活成为可能，是因着神那原来有的那种创造万物的能力。最后，我们这个新的身体会有一个新的样子，就好像门徒当他们第一次见到复活的耶稣的时候呢，他们认不认得出耶稣？认不出来的。好，他们认不出是耶稣，一直到什么？耶稣他拨饼的动作，他的说话，门徒才认出啊。原来他是耶稣。换句话说，当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是怎么样？是有变化的，是有改变的。而我们复活的身体同样的也是会有变化的。可能我们会总觉得说，哎呀，我这个身体怎么样，太胖了，哎呀，我现在身体我是不太灵活啊，会不会将来如果我是这样子死掉了，那我将来复活的时候是不是还是一样这么胖了，对不对？好，哇，我现在都拼命想要减肥，都减不下来哈。还是说，哎，我说复活之后，我还是这样子，都不能走两步，都要喘一下，要坐一下，要歇一下呢？我想，虽然我们不晓得今天我们将来我们复活的身体会变化成怎么样，但是呢，大家可以放心，好，神会按着他的心意，一定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最满意的身体，包君满意啊，包君满意。你不要想说胖不胖，有些人很瘦的人想胖都胖不了，对不对？他要胖一点，有些人胖的人想瘦，对不对？所以不能够说同一个 size 的，所以当 你觉得最满意是胖的，他神可能就给你很胖了。如果你自己觉得最满意是很瘦的，神就给你很瘦。反正这一定会满意的就对了。不管是瘦是胖的，都不需要再去整容，也不用去塑身，都是给大家都可以很开心的。同时呢，纵然这个身体的样式改变了，但是我们依旧还是可以怎么样认得出其他的人，就好像门徒最后也认得出耶稣一样，他们的样子会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办法会认得出来。好，说到这边呢，就带出一个让许多基督徒一直很困扰的问题了。假设刚刚我们沿着刚刚所讲的，如果假设我们将来的复活是连续的，今天我们现在的肉身，那么我们应该选择土葬好呢，还是基督徒我们不能去火葬？ OK， 有没有人有这种问题的？有没有想过？好，到底要土葬还是要火葬？好，如果按照圣经的时代的文化传统，大部分都是土葬或者是血葬。好，血葬就是挖一个洞，好，放在里面，也就是放在一个洞穴里头。其实呢，按照我们亚洲的文化或者是美国的传统的文化，应该传统上都是以土葬为主。哦，那火葬是怎么来的呢？火葬是因为近代由于经济上面在土地资源有限之下呢，才开始比较有新的处理遗体的方式。但事实上呢，圣经中呢并没有明文指令说我们该怎么样葬，哦，怎么样来埋葬。圣经导致说什么？圣经只有说尘土归于尘土，换句话说就是让我们这个肉体化成了尘土。其实说真的，不管你是用哪一种葬法，哦，你是土葬也好了，或是做成木乃伊也好，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保全我们的尸骨，哦，除非说你用很好的防腐的，哦，但是这个要天时地利人和，哦，变成了化石了，不然的话你看全世界也算不出有几个真的变成化石的。同时呢，就算是我们用土葬的方式，当你经过了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呢，最后都会化成灰的。我们这个有个专有的名字叫做灰化，是一种灰化的过程。那什么叫火葬呢？火葬其实就是把那个灰化的速度把它加快而已，本来你需要几百年几千年才会灰化的一个时间，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完成了。所以不管你是土葬也好，你是火葬也好，甚至你是掉到海里面被鱼吃掉下肚子也好，或者是你在911的时候大楼里面不幸遭遇到爆炸，身体瞬间消化，哦，或者是我们很不幸的，哦，面对到核灾，啊，那个第三世界大战，核子大战其实就是完全消化，瞬间的消化。不管是怎样也好，最后呢都是会灰化成为尘土，成为尘埃。那火葬之后收起来的骨灰其实还是我们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对不对？它还不是别的东西。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问了，那都已经化成灰了，甚至都不懂飘到哪里去了，那么我们还可以复活吗？还有没有可能复活呢？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我想这个的确是我们的问题，的确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呢，这个绝对不是上帝的问题。曾经有一个人问一个那位发明那个发现地心引力的这个科学家叫做牛顿，啊，他就有个人问他说，他说当人的身体下葬之后都已经全部变成灰土了，那如果真的有复活的话呢，那谁去替这些灵魂收集这些已经飞散了这些无数的灰土呢？牛顿就没有回答他，啊，牛顿怎么样，他就顺手就抓了一把铁屑跟一些一堆的尘土把它混在一起，然后呢就跟他讲，跟所有人讲说，有谁能够把这个铁屑重新的收集起来呢？那旁边的人呢都没有办法回答，没办法，那铁屑跟土全部混在一起，你怎么样把铁屑拿起来？这时候呢，牛顿就怎么样，就拿了一块大磁铁在这个混杂的这个的铁屑跟尘土当中一放，然后呢，他就发现，你看， 这个土这些土堆里面沙沙作响，啪啪乱动，好，然后呢接下来就看到铁屑怎么样，就像从前一样全部怎么样都粘在这个磁铁上面来了，于是呢磁铁那个铁屑就跟尘土怎么样分开来了。所以牛顿呢就是很慎重的就说了，他说那赋予这个死物质能有这种力量的那一位是哪一位呢？当他何时看到我们的灵魂需要一个灰土躯壳的时候，难道他就不会给他一个更大的力量吗？是的，虽然我们晓得有一些基督徒还是很坚持会用土葬的一个观点，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万物神都可以创造了，要重新聚合我们的尘土来创造我们根本不是一件难事。神有我们每一个人的专属的超强磁铁，好，严牧师有严牧师的，我有我的，好，祥武有祥武的， OK， 所以呢属于我们的灰土，好，属于我们的尘土一个都不会少， OK， 好，当我的磁铁来的时候呢，属于我的不会跑到严牧师那边去啊，不会说今天复活的时候我的嘴巴跑到祥武的嘴巴去，我祥武的祥武的眉毛跑到我的眉毛来，哦，不会的，大家各有各自自己的专属的磁铁，哦，他会把你应该有的属于你的灰土这些的尘土重新怎么样吸进来，哦，吸到属于你的地方，哦，不会吸到别人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帮上帝操心，我们很常常会问很多问题都是我们在帮上帝操心，哎呀这可不可能呢，啊，这行不行啊，这会不会怎么样，上帝说就跟保罗说的，哦，傻瓜，哦，你不用替我担心，哦，我没有问题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出死入生的复活是神在我们原有的身体上面可重新的创造，那么我们又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的，就是那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哦，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好像嘛，勇猛像条牛，对不对？或者是我们样貌，哦，如花似玉，但是现在怎么样？刚刚讲了，哇，走两步要喘一下，啊，脸上又有皱纹啊，啊，老人斑，实在是想都不敢想。那么这个复活的新的身体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呢？哦，那有时候，哎呀，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不好吧，我们也不会想要，好，保罗就接下来就要回答这个问题了。好，在经文第42节到50节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于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是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是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那这一大段落保罗到底在讲什么呢？保罗是在比较我们现在的身体还有以后出死入生复活之后的身体，它到底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哪里呢？就在于说我们身体会有一个朽坏的过程，是会有一天一天会老去的，是会毁坏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复活的身体却没有这种被朽坏的问题。我们原有的身体是羞辱的，哦，原文意思就是什么？是失去自主的权利，是被辖制的，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好，你不能够扛住，你不能够去控制，我不自己不老，对不对？好，我们就是会老嘛，对不对？我们就是会生病嘛，你不能够去控制它，这种死亡你也不能去控制它，是身不由己的。但是呢，复活的身体却是荣耀的， 却是不会被辖制的自主权。我们原有的身体是什么？是软弱的，也就是会生病的，会有三高的问题，你要靠吃维他命吃药来维持的。但是呢，复活的身体，药店医院都要关门。最没有生意的职业就是开药店医院、哦、所以当医生的可能也没有职业。为什么？因为他都很强壮、哦、我们原有的身体呢，是属于血气的身体，也就是说只适合我们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身体。因为我们是来自于第一个亚当，他的身体就是从这个世界的尘土造的，所以他只能适合住在这个世界，而且像尘土，跟源自土地的必死的这种特性。但是呢，这个复活的身体却不是来自土，而是被圣灵更新的肉体，是一个拥有灵性的身体。更美的呢，是我们这个身体还是一个什么属天的形状。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我们是可以在天上生活的，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的一个环境当中，只有我们这种复活的身体才能够生存的。如果是用我们现在的肉体，是会腐烂的，会朽坏的，我们是不能够去承受上帝的国。今天科学家到处在外太空要找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对不对？如果按着圣经告诉我们的，是绝对不可能，是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只能住在地球，因为我们身体的元素呢是来自于地球。但是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复活的身体，哎呀，你要去哪里都行的、哦、你要去木星也 OK 的、哦、木星 没水没什么，你 OK 的也可以去的、哦、你去土星也行的，去哪里都可以。耶稣复活的时候呢，他在地球怎么样也待过，他升天到天上去的时候也活在那里。到时候所以我们可以放放心心的、哦、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新天新地。因此呢，初死入生复活除了说是神重新的创造，是一个、本质上的改变转变之外呢、也更是一个本质上的转变。这里就谈到了末后的亚当，指的就是什么？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又是怎么样呢？至少在福音书这些门徒所做的见证，耶稣是什么样？是看得见的，对不对？他是摸得到的，他能不能吃？可以吃。他也可以嘛，可以喝，他也可以走路，可以跟人谈话。但是呢，他又不受到空间的限制，他可以忽然的出现，又可以忽然的消失。他可以穿墙而过，又不受到时间的限制。更奇妙的是什么？他不受地心引力的控制，好、啊，所以他可以升天嘛，对不对？他如果受到地心引力控制的话，他跳两下就掉下来了，对吧？所以他不受地心引力的控制。他也不需要火箭啊！那我们现在为了马斯克还要这个做很多不同的火箭，把东西送到太空去了。主要是不用，直接就升上天了。这个就是复活的后的耶稣在身他的身体在地球上的表现。那天上呢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我相信是比这一切更精彩的多了。但是这个还是属于奥秘，只有等我们到那日复活的新天新地之后，我们才会能够明白的。有一个传道人、告诉一位非洲人，他说水可以变成一个很硬的东西、人跟车子都可以在上面来行走。那这位非洲人呢就说，哎呀，你所说的话我向来都很相信的，但是你今天所说的话我绝对不能相信，怎么可能水会变得很硬的东西呢？还有车子人可以在上面走。然后呢，就有一个机会，这个非洲人呢，就到了英国去了，在一个很寒冷的早晨，哎呀，河水都结成冰，他看了觉得很稀奇，但是呢，他仍然怎么样，不敢的下去，因为他知道那是一条很深的河，一旦掉下去呢，一定沉在里面，命都没有了，而且这么冷。但是呢，他看到许多的人都在这个冰上去溜冰玩游戏的时候呢，哎呀，他慢慢才发觉，他也才慢慢怎么样，才敢下去，证明了原来他先前的看法有多么的肤浅。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也会跟这个非洲人一样，我们似乎对这个复活的身体 对这种本质的上面的改变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实在很难以置信。换作当时的门徒，如果只单单说耶稣复活了，我相信根本没有人会相信。事实上这些门徒根本也是不信的，原先也是不信的。就算这件事耶稣之前已经跟他们讲好多遍了，但是呢，主耶稣为了他们的软弱，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有四十天，在复活后升天之前有四十天跟他们怎么样朝夕相处，给他们上密集课，他们亲眼的见证，而且跟复活的耶稣一起生活了四十天，这种跟他一起相处，完全一对一很亲密的接触，了解体验到复活身体的改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以至于这些的门徒呢，还不是一个两个，是五百多个都能为这个复活的耶稣做见证传福音，甚至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都不会惧怕，因为耶稣是真实的复活了，而且他们也相信就算他们死了也是这个毁坏的肉体死了，他们还有什么将来末后复活的新的身体的一个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相不相信我们将来都会有这个复活改变的身体啊？就算我们现在还觉得太超乎我们的理性，不太明白也没有关系，将来到了复活的日子，这一切怎么样都真相大白，到时候呢，你不信都不行的 ，OK？ 因为事实就是已经是这样子了，我们都在其中了 ，OK？ 真的是感谢赞美主。既然这样子呢，我们接下来又会提一个问题，那这个要什么时候才会产生呢？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有这种改变呢？所以保罗接下来在五十一节到五十三节就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了。这里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一觉不起，好，不是说今天我们肉身死了就烟消灰灭了，好，人讲人死如灯灭，或者烟都已经死化成灰了，而是什么都要在瞬间改变，好，不是慢慢来的，是一个眨眼之间很快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是什么时候？就是最后的号筒吹响的时候，这个是有关于连在启示录对于末世神的号角吹起有关。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细说，因为时间有限，但是很肯定的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起床号的，好，哒哒哒哒哒哒吹响的哈。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当过兵的，有没有？我有当过兵的哦，早上起来这一定有人，当然我们没有号手，那就放那个音响哈，但是这就有一个起床号，哒哒哒哒哒哒，好，当这个起床号一吹的时候呢，弟兄姐妹马上起床啊！如果你现在赖床就算了哈，但是到那个时候你不要赖床了哈，要死在那边啊，我再睡一下哈，那时候赶快什么，赶快起来哈，不然你赶不上那班车了，我们要赶紧起来，因为那个时刻不单单是我们要经历复活的改变，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会变成不受死亡支配的复活的身体，并且呢，我们会一起去见证这个时刻，这个就是真正战胜死亡权势的一个的时刻。所以出死入生的复活，除了是神所重新创造，是一个本质上的转变，同时是一个什么最伟大的一个胜利。经文第五十四到五十七节说：“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当年威灵顿将军他带领英军全国军，就是军队开到那个滑铁卢去打拿破仑的时候呢，大获全胜。 但是因为那时代没有电报，更不用像说我们现在有时候无线网络了，马上可以打 cell phone 打 message 哈，网络上就 来通知。所以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透过这种空中打讯号的，用灯讯一站一站一站，这一站打到这一站去，把那个讯号打给他，他把那一站就打给下一站，就一路传一路传。那到了快轮到伦敦的时候呢，这个天气啊，这个雾气很重，所以呢，那个打信号的灯呢，打那个密码，打到滑铁卢一役啊，威灵顿大败，哇，其余的信号都看不见了啊，因为雾太大。这时候呢，伦敦全城可以说怎么样？哇，哀痛的不得了，以为大势已去了。但是呢，之后那个大雾呢渐渐散去的时候呢，末了的一个信号又出现了，就是拿破仑啊。所以呢，把它连在一起，就是滑铁卢一役，威灵顿大败拿破仑。哎呀，这个什么，马上完全情绪改变，好，从很悲伤的变成全城大喜若狂。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身体复活啊，仅仅灵魂得救，那我们还是要像这些伦敦的全城一样垂头丧气，因为死亡还是在继续的掌权。死亡掌权就表示罪还在掌权，但是感谢主，事实并不是这样子。现在弟兄姐妹，这个最大的胜利，耶稣的复活只是一个胜利的开头，而我们身体的复活才是一个最大最完全的胜利。因为罪所带来的死亡已经没有任何瑕疵的权利了。当然在主耶稣再来的那一日，可能还有一些人没有死，那怎么办呢？我们刚刚讲了一大篇，我们是需要埋在土里面的嘛，对不对？种子要 才会长出来的嘛，然后都没有经过这个灰化过程怎么办呢？这也不用担心。天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七节说，如果那号日号筒吹响的那日我们还活着，我们的身体就怎么样，直接就地改变，不用经过灰化了，直接被提。其实我们大家都是盼望那一天的，我们能遇上这个时刻不用经过死亡真的是很好。但是呢，这个主权不在我们手里啊，刚刚讲的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而是在神的手中。然而先死呢还是有好处的，虽然我们肉体是朽坏了，但是在这个居间的状态的时期，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先享受了灵魂在天父怀中的一个安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我们晓得这出死入生的真复活的真理，或许大家会想说，这个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好像眼睛看不到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可大。复活的信仰不但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也是我们末日的盼望。我们不会对要所面对的肉体暂时的死亡感到恐惧，因为知道将来这个肉体还要复活，这个是个必经之路而已。然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复活之后所要面对的事情，这个才是我们要在意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二到十三节，请。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流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是的，复活之后我们要经历按我们所行的审判，但感谢主，我们今天都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我们的名字已经怎么样，是登录写在生命册上了。所以呢，我们的审判是一个怎么样审判呢？是一个奖赏的判断，到底我们是不是忠心的呢？我们做了多少的良善呢？我们是不是竭手尽力竭力的走在神的道中呢？我们是怎么样去活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这个时候是什么？是要交账的时刻， 好交账的时刻，然后呢就有奖赏，好有冠冕，哎，这个你负责管这个六个城，你负责管什么样的城，好是一个奖赏。难怪当保罗在教导完这有关于复活的身体的这个之后呢，他总结的是什么呢？我们读读这段经文，请。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是的，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不会做白工的。刚刚讲的，我们要交在神面前怎么样？去交账的 ，OK。既然我们身体都要复活，按我们所行的来受审判，这些的辛劳都是在什么？这个审判的计算当中。所以呢，我们要什么？坚固我们的信心。刚刚讲的，我们都是在生命册上，所以一定是得救的 ，OK。好，不在生命册上的，就是已经不是在那个新天新地有份的。其实不是只有信主的人会复活。好，我应该再补一句，是所有的人通通都要复活，都要在神的面前来受审判。第一关是什么？你有没有在生命册上？好，有在生命册上的到这一边去。好，这个就是进天堂大门了。好，但是那个之后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交账，就是按照我们所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神有给予我们的奖赏。但是呢，不在生命册上的呢，就跟这个什么与神永恒的同在没有份，就直接到另外一边去了。所以很重要，好，很重要。感谢主，我们今天先，当然要求第一个，我们要先能够在生命册上，第一步要先踩稳。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好好的怎么样？多为主而活，多做主工。好，该跑的赛程呢，要努力的去跑，甚至还要什么？可能我们还要冲刺。好，冲刺，为真理该打的仗，要尽心好好的去打。而且信仰要守的忠诚，我们要存心忍耐的坚守到底。到复活接受审判的时候呢，是我们什么去领奖？你很期待，我是去领奖的，哦，不是很恐怖啊？怎么办？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做好的时候，我们会带着羞愧去。进是让你进去，但是你很羞愧的去见主，哦，对不起，上帝啊，我不用了，我们不要羞愧，我们要怎么带着一个去拿奖的这种的心智到神的面前来，因为那时候是最冠冕的时候，是接受神给予我们冠冕。亲爱的弟兄姐妹，灵魂得救好不好？好不好？当然好，那有什么不好？当然好。但是还有一个什么最好的是什么？是神给我们应许预备的这个什么出死入生的复活，这个是最好的。所以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对吧？好，我想再请大家再跟互相的朋友讲，主耶稣复活了，我也要复活，好不好？主耶稣复活了，我也要复活。那肯定的啦，好，那如果你觉得还不太肯定，我重新再讲给你听啊，现在倒很长。啊，是的，不用担心，哦，这个是一个，对我们面对看清楚这个事实，看清楚这个现象的时候呢，我们对人生，对我们现在会经历的事情，这个必经之路，我们也不需要任何的害怕，我们有盼望。好，纵然你现在对你身体很失望，但是我刚刚讲的，哦，将来复活的身体包君满意，哦，所以你不用担心 ，OK。当然现在你还是要靠药了，哦，靠维他命，我也是要吃维他命 C、维他命 D 的 ，OK。那没有办法，这个就是现在，好。但是呢，神会给我们预备一个最好的一个复活的一个盼望。最后想用一首诗歌，让我们都能走诗歌，让我们彼此鼓励。好，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OK， 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们要见他的荣光之面。好，刚刚讲的哒哒哒哒，会有那一天的时候到来了。不要赖床，好，不要死赖着不动，好，那怎么赶紧起来去见我们的主。 着守着我。